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先知阿摩斯生在南国犹大，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牧羊人，却胆敢跑到北国以色列，斥责上层社会的腐败奢靡，只顾自己不管平民百姓的死活，向徒有金钱外表却淫乱拜偶像的权贵们发出审判的信息，可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今天别说是跑到异国了，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国小民乡野人家，你敢跑到大城市里公开批评政府、批评权贵，怕是自己都觉得人微言轻，无人会听吧。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前两次的节目啊，我们就对旧约圣经阿摩斯书做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的要旨是向北国以色列啊去宣告神的审判。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骄傲自满，他们崇拜偶像，他们欺压穷人。那么这卷书的作者就是先知阿摩斯，那么写作对象啊，就是北国以色列以及在各地属神的人。那么写作时间啊，大概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以及犹大王乌西亚统治期间，啊，大约是在主前的760到750年。阿摩斯书的写作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富人啊，他们享受着太平的繁华，他们自鸣得意，他们欺压穷人，甚至把同胞啊就卖作奴隶。然而以色列不久便要被亚述所灭，那些富足的人他们也要亲尝做奴隶之苦了。那么这卷书的要节就记载在5章24节，经文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么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就有阿摩斯、亚麻谢，还有耶罗波安二世等等。那么故事所发生的主要地方呢，主要有伯特利以及撒玛利亚。那么作者阿摩斯他以自己放牧和耕种的经验，他就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比喻，比如说装满禾捆的车、吼叫的狮子、残缺不全的羊、娇生惯养的牛以及夏天的果子。当我们听到有人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那么脑海中啊所想起的往往就是某些非常有名的牧师、传道人啊、宣教士等等啊，以传扬和教导神话语为职业的基督徒。那么阿摩斯呢，他也是属神的人，他一生热心的来侍奉神，他的生活方式啊便能够充分的表现出他的热诚。但是他既不是先知的儿子，也不是祭司的后裔， 他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在犹大郊野牧羊以及照管桑树。他性情谦和，本可以留在故乡啊，继续工作，养活妻儿，敬拜神。但是神却给他关于未来的一个意象，并让他把这个信息啊来传给北国以色列。那么最后他就听从神，那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许多世纪以来，阿摩斯的信息啊对神的子民都有着一种震撼力。那么即使在今天啊，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该来听一听他的信息的。那么当时北国以色列民虽然跟南国的同胞分裂，但是呢他们仍旧是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却徒有宗教的虚伪啊，骨子里边却崇拜偶像，欺压贫寒的。那么来自南方的牧人阿摩斯，他就奋勇无惧，他就直言指出他们的罪行，并且警告他们审判已经临近了。那么神向阿摩斯就展现了以色列将要发生之事的一个意象。神他宣判所有抵挡他、残害他子民的列邦的罪。那么从亚兰开始，那么迅速的就指向了腓力士、推罗、以东、亚门还有摩押。那么此刻我们仿佛听见以色列人大声附和的喊声。那么紧接着连南国犹大也遭到严厉的指责。阿摩斯的听众啊想必是拍手称快，但是猝然间阿摩斯的矛头就指向了以色列，而且宣告神对他们的判决。阿摩斯他就逐一列举和清算他们的罪行啊，所以祭司亚玛谢啊他就插手企图阻止阿摩斯去宣讲，那么这就毫不奇怪了。然而阿摩斯他并不因此退缩，他就继续来阐述神给他的意象。那么论述审判之后啊，全书就以盼望的信息来结束，神最终要复兴他的子民，使他们再次啊来强大起来。读阿摩斯书，我们可以尝试把自己啊当作以色列人，细心聆听神的信息。那么请问你是否骄傲自满？是否以别的事物取代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呢？是否漠视别人的需要来去欺压贫寒者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啊想象作是阿摩斯啊，忠心的去完成神的托付。那么这样呢，你也可成为属神的人，听从神清楚的呼召啊，无论后果如何，都做神让你来去做的事儿。阿摩斯他直言斥责罪恶，那么因而跟当时虚伪的宗教领袖啊就发生冲突了，那么也因此就遭受到祭司以及列王他们的恐吓。可是他继续勇敢地来去传讲信息。那么今天神仍旧向各族各邦去宣告真理以及美善啊、公平还有公义。那么昔日阿摩斯所处的以色列的境况呢，在今天的社会中啊仍旧是比比皆是。所以呢，我们同样需要有阿摩斯那样的勇气啊，不畏危险来抵抗罪恶。那么阿摩斯书有以下的几个主要的主题。第一，就是向神负责。阿摩斯宣告神的审判呢要临到列国，包括犹大和以色列。你看神对列国有绝对的控制权，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去负责，所有的人都要对自己的罪来去负责。纵然拒绝神的人看来是一帆风顺，我们也不必嫉妒他们或者是自怨自怜。我们需要知道啊，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神去负责。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骄傲自满。每一个人都很乐观地相信自己的事业能够平步青云啊，生活呢快乐无忧，除了那些贫穷和受欺压的人以外。那么舒适和奢侈的生活让人呢就过分的自信，那么就带来虚假的安全感，同时呢也招致腐败还有灭亡。那么自满呢会导致灾难的发生。不要为你今天所拥有的幸福和收益来沾沾自喜，要知道这一切啊都是从神而来的。当你以自己为满足多过以神为满足的时候，不要忘记没有神一切啊都变得是毫无意义了。 那么过于自信的态度可能就是你堕落的一个起点。好，第三个主题就是欺压贫寒。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有才有势的人啊，随着生活日渐丰裕，他们就越来越贪婪不义，课税过重以及侵占土地，那么就导致了种种非法以及不道德的奴隶买卖。那么对于贫寒者，这些人呢，他们更是漠不关心啊，残暴不仁。那么神他就厌恶贪婪，也无法容忍不义的事儿。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因此漠视贫寒者，那么就是无视神所爱的以及基督他所救赎的人了。我们不应该只在感性上同情贫穷的以及被压迫的人，还需要以真诚的行动啊，来去制止那些不义的事儿，来切实的帮助和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好，第四个主题就是表面宗教。很多人啊，内心放弃了对真神的信靠，但是外表却仍装作啊非常的虔诚。他们虽然参与宗教仪式，但却没有正直的灵，也无心顺服神。所以，但是礼仪上的参与啊，并不是真正的信仰。神所要的就是对他的单纯的信靠，而非炫耀外在的行为。所以呢，不要满足于啊外表上的礼仪，那么神所要的就是全心的顺服以及委身。阿摩斯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个牧羊和修理桑树的人，但却蒙召向北国以色列来去发预言。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政治啊正处于巅峰状态啊，经济繁荣昌盛，但是属灵的情况啊却是一塌糊涂，全国到处都是敬拜偶像的，在伯特利这个宗教中心呢尤甚。阿摩斯也像何西阿一样的来受神差遣，那么就斥责这种社会以及宗教的腐败的情况。阿摩斯的家乡提戈亚坐落在犹大起伏不平的旷野上，那么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是6英里的一个地方。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下的14:1-23经文的记载，远在阿摩斯出生之前，提戈亚曾经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妇人，他就设比喻来去感动大卫，使大卫啊就饶恕了背叛的儿子亚沙龙。阿摩斯他既牧羊又为人去修理桑树，那么这些看上去啊都不是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工作，但是呢他却成为了神的代言人。那么同样，你的工作不一定让你有属灵或者是成功的感觉，可是啊，只要你谨守神给你的岗位，你的工作呀就十分的重要了。因为无论你的职业多么的平凡，神都能借着你啊来做出种种不平凡的事儿的。阿摩斯书开篇1:1提到了地震，这听起来也很可怕，不知道其他地方可有提及。那么先知撒迦利亚和其他历史记载中啊都提到这段时期啊曾经发生过一次地震。那么根据阿摩斯书1:2经文的记载，耶和华神好像怒吼的狮子。那么这个怒吼是针对谁而来发出的呢？那么圣经往往把神就描绘成牧人，那么他的子民就是他的羊。那么作为牧人，神他一直引领和保护他的羊群，然而在这里神却被形容为是怒吼的狮子，准备吞噬一切邪恶不忠之徒。阿摩斯书1:2提到了加密的山顶啊要枯干，那么这里的加密就一指肥沃的田地，是非常富饶之地，如果整片土地都枯干的话，那场旱灾呢必定是非常严重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的1:3-10。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对亚兰的预言。那么这段就提到了神的审判呢要临到与以色列有接触的国家，也就是说神的审判呢要临到以色列四围的列国。阿摩斯就带领我们从世界观来去看以色列。那么即使在旧约时代，神的道啊就告诉我们，神他不只是以色列国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那么在新约，保罗把这一点啊说的是更加清楚，神他会审判列国。虽然现在是恩典时代，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按照他的名啊呼召一群人出来， 但是呢，这并不表示神已经把他的手给收回，不再管世上的事儿了。神他不会的，他仍然照他的旨意啊，来去行事，审判世界列国。那么阿摩斯书就是传达这个重要的信息的。那么先知阿摩斯他所预言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亚兰，亚兰的首都在大马士革。我们看阿摩斯书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么在这里阿摩斯不是要给我们列出亚兰人他们犯罪的清单，他可以说不止三次，不止四次，或者是五次六次，而是很多次。那么换句话来说呢，罪恶的杯已经满溢了，没有人能够阻止神决定将要临到亚兰的审判。神说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这是亚兰曾经犯过的非常残暴的行为，那么因此他们要被审判。那些打粮食的铁器啊，他们是非常尖锐的，因为要把谷物啊给打出来。那么有人相信他们曾经用这种的器具撕裂毁坏基列百姓的身体。那么列王记下的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经文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是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好，你看亚兰最先南下攻击这些支派，把他们彻底的给毁了。那么阿摩斯所提到的基列是什么意思呢？基列它在约旦河的东岸，往北就一直延伸到加利利海，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以及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仍然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亚兰它位于正北方，亚兰人南下来去攻击他们。那么亚兰南下攻击神的百姓，击打他们如同击打谷物一样。那么神说，神要因着他们的残忍跟野蛮的行为来去审判他们。阿摩斯书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神说，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看火要降下在哈薛王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如果你去过大马士革，你就知道你看不到原来的城市或者是城市的位置。他们说这座城市啊是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但这个城市的位置已经在这个地区啊更动了好几次了。这座城市啊已经被烧毁了好多次了，而这件事呢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那么这段经文提到神要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如果你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你会经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做巴贝克。巴贝克它就在亚文平原上，那里的废墟啊非常的壮观啊。罗马人曾经想要移民到那里，因为那里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的圣殿废墟那么就见证了这件事儿了。但是巴贝克已经被毁了，那里的人口啊也不多了。先知阿摩斯就预言说，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会被亚述人呢给掳走。吉尔，它是亚述帝国的一个省。如果能够认识这些地理位置，那么是很好的啊，因为这样啊，经文读起来就更加容易多了。我们要记得，读圣经的时候啊，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你不是在读外太空的地理，那是真正存在过的一个地方。那么当圣经提到天堂的时候啊，作者所说的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段经文就讲述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亚兰所犯的罪和与其相应的一个的审判。亚兰它位于今天亚洲中东地区的叙利亚中部。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13章8到11节和列王记下的13章3节经文的记载，亚兰的南征政策呢，就威胁到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所居住的吉尔等地。亚兰在哈薛和其子便哈达时期呢，对以色列的压迫呢是最为深重。他们不只是侵略了以色列，那么更是用残忍的手段抹杀了人性，那么就激起了神他的震怒了。那么好战的亚兰人最终就毁于战争了，就变得荒凉了，受到王朝断代的一种惩罚。那么这个预言呢，通过主前的732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3世的征服，那么就完全成就了。好，那么接下来神要审判非利士是以色列人成为奴隶的这种罪。阿摩斯书1章6到8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加萨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亚什图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神说加萨3番4次的犯罪。那么正如我前边所说过的，这是一种惯用语，表示啊可以列出很多的过犯，罪孽的杯啊已经满盈了。那么加萨它位于非利士啊，或者是指非利士国。非利士要被审判了，因为这个国家使人就成为奴隶。非利士人他们就掳掠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并把他们呢就卖给了以东来去做奴隶，也卖给腓尼基来去做奴隶。腓尼基人他们是做大买卖的商人，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呢当作战争囚犯，把以色列人就卖作奴隶，并且送到地中海。那么因此神才说神要审判腓尼士。我们都知道加萨走廊这块地方啊仍旧充满了变数，这是阿拉伯地区啊，但却被以色列人所控制着。以色列和这块地之间，那么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可是亚什突和亚什基伦仍旧在以色列。亚什基伦就在亚什突的正南方。那么到今天，你还可以在那里啊看到大衮庙的残骸。那么根据士师记的第16章的记载，参孙在那里啊他就杀死了非常多的非利士人。那么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个地方啊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正如同神所说，神的审判呢要临到那些地方。神说，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那么在西西家作王期间，列王记下18章8节经文说，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那么这段历史的记载就继续述说西西家是怎么样摧毁这些地区的。你看阿摩斯的预言呢就完全应验了，这个预言应验的例子，那么就是这个地区啊变得是格外有趣了，也让我们看到神他做事的模式。那么将来神也要这样的来去应验他的预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神他对腓尼基的一个审判。神审判他们不只是因为他们贩卖奴隶，腓尼基人把奴隶啊就卖给了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又把这些奴隶啊就卖到了世界各地。腓尼基要受审判，那也是因为啊他们就违背了跟以色列的盟约。推勒王西兰他是大卫多年来的好朋友，没有一个以色列王或者是犹大王跟腓尼基啊来去打过仗。可是现在呢，腓尼基人他们竟然违背了他们跟以色列的盟约。阿摩斯书1章9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推罗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好，你看先知阿摩斯就提到了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仅要数算推罗的罪，神还说我不会只说几个理由。那么神所列出来的理由可能超过100个，但是呢，神他只提几个主要的理由。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为什么神会审判他呢？那是因为推罗他不纪念跟以色列的盟约。阿摩斯书1:10，经文记载神说，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好，首先是亚述人来攻打推罗，可是亚述人他们没有得胜。那么之后呢，可能在尼布甲尼撒作王期间，加勒底人就攻取了这座城。那么一般人认为尼布甲尼撒就强迫推罗人撤退到一座小岛上，那么这个岛屿啊就延伸到海洋大约有半英里。推罗它是腓尼基人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尼布甲尼撒却摧毁了大部分旧的城市。那么大约在25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啊就看到这个小岛非常的繁荣，于是呢就建筑了一条直达那里的堤道。那么这就正好应验了先知以西结在第26章的预言，神说他们会完全刮净旧推罗的尘土，把这些刮净的尘土啊就扔到海里去。那么亚历山大他就建造了一个通往这个海岛的堤道，他就攻占了推罗，把推罗给全毁了。你看阿摩斯有关推罗的预言呢也已经应验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阿摩斯先知的勇敢无惧，当然不是凭着他自己有什么能耐，更不是凭着血气和一厢情愿，而是受命于至高者上帝，忠神之事不负所托，实在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